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们第一次安排在新年都有感动要读创世纪。那我觉得创世纪是所有一切的人生生命秩序法则，有关神做事的原则的一切的源头。所以当我们回到创世纪来看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回想，好像生命的被造是有一本说明书来说明生命的法则。那么创世纪应该说就是所有万物的一些的源头的一个开始。那当伟浩在分享的时候，当我觉得创世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或者不同的神学的理念跟思想。那当我自己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自己的看见，自己的领受，特别从一开始看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部分我个人的一个领受或者个人的看见跟对这段话的理解是，创造其实是有一个步骤，就是起初就太初最严初神就有了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什么？还没有光。当这个创造就好像说我创造了这栋建筑或者说我们走过这段路，当这个建筑被装修的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架构出来了，这个分割的墙出来了，但是还是黑黑的，还是很暗的。他们到了夜晚就不能做工了，因为晚上要做工很暗，没有电，还没有电灯，所以是有一个步骤。但我看到太初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就是说已经有了这个宇宙的星球，所以这个我想可以理解可以解答一个所谓从科学或者考古的一个疑问，就是发现到有关地质或者有关一些现在的存有的这样的一个地质，是一个数以亿年不是几千年，而是数以亿年。所以怎么去理解说，如果说创造只有五千年六千年，那似乎好像不能够理解这一些的元素似乎是很早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初的这个创造就可以理解，因为那个就是一个你没有在时间里头，你要算它是几亿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你算得到的时间。所以而当开始创造的时候，说到地是空虚混沌，就是说当光还没有来到，或者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光之前，它是空虚混沌，它有物体，好像星球存在，大地存在，可是这样的一个星球大地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就好像你现在你创造了一个建筑，可是这个建筑没有光，没有水，没有气息，没有生命，这栋建筑基本上是还不能用的。一个建筑要能够用，是除非它有很多这些的元素加进来。所以就像说在这整个的创造的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什么呢？就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为当时烟面黑暗是什么？就是在整个又空虚混沌又烟面黑暗，可是当神的灵出现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字我对照有一本的英文版本是把这个字形容为一个所谓的孵育，就是鸡母鸡孵，它坐在那个鸡蛋那边的时候，慢慢这个鸡蛋经过了一个时间之后，里面酝酿成为了小鸡，所以这是一个孵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孵育的过程，就看到说原来在这个创造的里面有一个步骤。所以当神的灵来到，或者神的灵在其中来孕育的时候，是到了某一个点，某一个时间点，那我们就看见就有了生命的一个启动生命才开始。所以生命的开始，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想一个思想，一个属灵的意义，一个属灵的一个灵意，就是真的当生命没有神的灵的时候，其实这个生命是死的。虽然说只是还没有埋葬而已。今天活着的人，就是说当然我们今天的理解，我们已经跳过了创世纪 来到了这个时代，来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人里头是因为有神的灵，我们才有了永恒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是已经死的，只是还没有埋葬而已，暂时还可以活个几十年。可是到了时间，它就是一个沉沦，就是一个灭亡。只有神的灵才带我们进到一个所谓的永恒的里头。那所以当生命启动之后，生命一开始之后，原来它有几个因素。从这六天的创造，我们看到前面有五天的创造是好像为人而预备，所以就看到说生命有五个很重要的元素，然后才来到了生命啊的一个生活生存啊的存在。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分成这六个点来看。第一，就从这六天来看嘛。第一天就是生命第一重要是什么？是有光。所以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说有光，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看光是好的，神把光和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其实这个光跟这个暗似乎又好像还没有说到太阳跟月亮，因为太阳跟月亮是后来才又在说了。所以光的那个源头，光的源头是在哪里？其实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因为特别在启示录里头，我们看见已经不太需要太阳的时候，可是那个光还是存在，因为神就是光。所以神本身就是光。所以在这个圣灵的孕育的当中来到的一个点，就是就有了光。这个光似乎就好像还没有来到划分时间，只是光就带出了好像有了一个分开。没有光之前是黑暗，有了光之后就有了所谓的早晨，有了白昼，整个大地就开始运作了，大地就启动了。但是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似乎东西还是在一种安息的一个状态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创造的一个元素。那从这边其实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因为神是光，所以才有了一个对的一个启动。否则的话就是黑暗。就像说今天人生，你从这个法则来思想的时候，人生的法则也有很多所谓的黑暗。黑暗是就是好像形容痛苦啊，是一种扭曲啊，或者是一种犯罪啊，是一种被欺压，或者是一种颠倒的。可是这是似乎就好像是一种混沌黑暗空虚的一种的状态，可是光才来到把它改变过来。所以今天我想很多人之所以在这个世界混乱了，就是因为没有遇见真光。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如果没有遇见这个光的时候，所以人的生命就会有黑暗颠倒空虚混沌。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法则里头很重要的第一个法则，就是要有光。那第二，生命的第二个法则是要有空气。所以这里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然后这边就看到这个空气怎么样让整个空虚混沌的里面的时候，原来是一种水气，只是这个水气不是被集中的，是分散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海的水不是集中在大海，而是集中在所有的空间，所以整个空间就充满水气，直到神把水各从其类的，有上面的水气形成的云，有下面的水气继承水继承海，那么中间就有了空气。那就看到说这个是有了空气才有生命的气息。你看到没有空气的时候，就是哪怕有光，可是你可以想象其他星球没有空气，或者说除了地球的大气层之外的空间没有生存物，就是因为没有气息。所以这里就看到说有一个气息，那么当有了气息之后，生命就有了一个运作的一个第二个重要的元素，就在这里提出来。那虽然今天我们有气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气息在世上也只是短短的这几十年，但是这几十年你看见是神划分的，我们从没有气息到成为有气息的一个人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当中，是预备我们去认识 这位永恒的主。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生命的法则，有气息。第三，从11节到13节的这一段，就是生命的第三个需要是什么？是粮食。所以你看到神预备当土地发生青草结出种子的菜蔬，那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那事就这样成了。那当中就看到说，不只是万物的预备，是神有构思，神有预备所有的这些的树木啊、果菜啊等等，都有一个再循环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在当中。你看，神没有创造一个东西，是创造了之后哇很美可是当它被毁了，或者它寿命到了，它就结束了，不是？他就看到就是有一种再循环的当中。所以这是看到之所以在循环，因为人世世代代存留下来的时候，也需要这些的食物可以存留继续的成为供应。那所以看到这里是一个预备了粮食来供应。属灵的生命也一样，今天属灵的生命需要属灵的粮食。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食。所以今天我们从去年刚刚搬来的时候，就有一个领受，一个看见，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话神的粮在这里重新的在这里被宣读出来。我想这是我们也在预备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这一件事情，让这个讲台也好，让这个空间也好再一次的有神的话语来宣读。而且呢，经过礼拜天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忽然间心中也有一个在寻求是不是弟兄要带头爸爸要带头来做这件事情宣读圣经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一个做法但是似乎这几个原则是要让我们重新思考那这是第三个要素。第四个要素才来到这个所谓的日夜奇妙的一个运转所以在第四天这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地上，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就照了所谓的两个大光一个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那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创造的次序当中，似乎太阳月亮的光跟之前所说的光似乎不是指同一个光。之前的光很显然在神的创造里头它就是那个光，而这里说到的这个光是这个星球所造成的光，而因着星球的运转就带来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表，就是所谓的夜晚，所谓的白昼，而多少个夜晚多少个白昼就形成一个循环，月亮的一圈，或者太阳的运转或者不是太阳的运转，就是整个宇宙怎么样绕着太阳来运转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整个的时间，就产生出了时间啊、潮汐啊。好，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运作，就产生出了一个稳定的一个的运作，这也是人生存的一个运作。真的，我们都明白，整个世界的混乱是因为人离了神的次序，人用了很多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那就好像身体，为什么能够健康？好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开始创被造的人，他们都活了几百岁、几百岁。那现在的人只有几十岁、几十岁。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你可以想象其中一个情形是当时他们所吃的当时他们所生活的。那今天我们可以透过灯光真的就改变了我们的作息的方式。如果当年的年代，起初创造的年代真的只靠夜晚白昼这样来过生活的话，跟吃大自然里头的所有的这些的食物的话，那很显然那个是零污染，那零污染也就是零疾病 的一个状态。可是今天当很多人为的问题带来人为的污染的时候，当然人的寿命也就短了，人的身体也就很容易就出状况。所以这里我们没有办法期待回到创世纪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在提醒我们，我们越回到真理，越回到神的法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越会恢复一个健康，越会恢复一个美好的次序的状态。然后第五个就是第五天的时候就说到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就天空的鸟啊，海里的鱼啊，各样的创造创作这样的生物昆虫啊等等各从其类的这些生物就从那边产生出来。我想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神奇妙的一个创造，让这个世界产生一个美好的一个循环。如果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为什么要有蚂蚁，为什么要有蟑螂这些东西到底它有它的作用吗为什么会有猛兽为什么会有这些毒蛇，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东西呢？但是你会发现在神的创造当中，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被放在一起的时候才产生完美。这种例子恐怕很多，我们就说人就好，人为什么有好人坏人，当然了犯罪之后就有坏人，那神为什么许可坏人的存在去年大概我们那一次去羊场的时候刚好读到箴言十六章，说到连恶人也是为患难的日子而预备的，所以连恶人的存在，所以你不要说动物的存在，我们在摩西五经里头有读过，就是包括野兽都没有被神说要把它消灭掉，是就是都有它的作用，就像恶人的存在是为患难的日子而预备的，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万物的存在原来是为了产生一个平衡，就是因着就好像人不要的动物要，动物不要的植物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牛吃草人吃牛，就是这种的循环的一个的情况，那这是神为了人而预备的。然后第六才来到创造人，创造男女。所以当来到创造人的时候，我想这里最关键的是有神形象样式的人。所以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就是说人的被造是因为有神的形象，是有具备了包括做领袖来管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意志释放课程里头都会提到这一些部分因为这是人的一个原先神的蓝图，我们比万物都尊贵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而神的形象样式神的属性是当我们不认识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只过着人犯罪堕落之后的那种的罪性，可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时候，我们追求神的时候，其实神要帮助我们就回到属神的那种的属性，然后就能够开始管理，管好自己的生命，管好自己的家庭，管好自己的事业管好自己所经营的所生存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管理是回到认识神的原本。所以今天的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整体来说可以说是回到一个生命的优序，回到生命的优先次序，那回到创造的这本的说明书，所以看到一切都是从神的原创来开始。所以今天每一个生命来到教会，我想我们都是要弟兄姐妹来经历神，怎么样经历神呢？回到生命的原创，神的本意。就像很多人来到教会，可能是带着一个问题，是工作出了问题，或者家庭出了问题，或者健康出了问题，你会发现都是因为问题，所以来到教会。可是来到教会之后，要恢复什么呢？我们看他要恢复的就是生命的原本的创造，就是神对生命的一个计划。生命要有光，走出黑暗要经历光，生命要有气息，不再是靠 人过去的血气，而是要圣灵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而生命需要有来到一个时间，而这个时间是会看到不是我过一天算一天，而是我是为主而活。你会看到我们的时间是已经在永恒的计划当中，是要回到这个次序。然后你会看见神预备的万物，包括为什么放这个人在你身旁，为什么放这个问题在你的周边，为什么让这个环境这么恶劣，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原来都是回到一个次序。就是连不好的环境其实也是神的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学到功课。然后你会看到最终神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是有他的形象样式，就回到他的里面。所以我就发现创世纪非常有意思，最终给我们的一个心意，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其实最终是要回到神的次序，回到神的原创。那么我们就会开始经历事情开始美好了，婚姻开始美好，人的关系开始美好，你会看见人的健康开始美好，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就是因为回到神的这个次序的里头。所以这是今天创世纪要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师母有东西要分享吗？来。
弟兄姐妹们早。昨天晚上很奇妙哦，因为我的家人很爱我们又给我们订了两晚可以在一个酒店休息。那昨天我就打开电视看到有一套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它英文是叫 Surrogate， 就是代理人，就是一个科学家发明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的，那个是讲到幕后啦，一种科幻片。然后就说人都躲在自己的家里用脑电波什么都好科技来控制机器人，自己的代理人在外面工作，在机构服侍买菜啊，跟人互动，所以整个街上都是机器人，没有真人，真人都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在家里遥控或是思想，他们的思想是跟机器人连接。所以我觉得很奇妙，今天昨晚突然间就这样看了那一套戏，今天早上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很大的不一样。因为那套戏的最后就说这个发明的人看到他几十年来的这个发明本来好像是造福了人类世界上就少了很多罪恶冲撞因为人都躲在家里嘛，不用正面冲突，也没有偷窃什么，就好像平安了很多。但是原来这些人都是成为不能见人的人他躺在家里，他可以是面对很多困难了发生意外了，所以他毁容了，他失去儿女了，但是他仍然可以装着笑脸，因为机器人代替他在外面工作，好像若无其事这样。但是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互动的，所以是一个冰冷的世界。到最后这个发明人，我细节就不讲，这发明人就要毁掉所有的这些机器代理人，而当他要毁的方式呢，就是连真人，就是这个机器人的真人也都会被同时毁掉的，就数亿，世界上数亿的人都会被毁。所以我就看到人所谓的创造其实是发明都不完全的，就不是今天第一章神一直说，圣经一直说神看这一切为美好，神赐福这一切。所以神的创造的本意就是要赐福人，但是人常常发明的本来是要造福人，但是最后都是成为让人离开神创造的本意所以当我今天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好一些点包括我们吃的东西，神的本意叫我们吃蔬菜水果吃有核的有种子的果子但是人发明的都是叫人吃无核的结果最近的报告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无核的 不知道了是真是假了，很多是他们在栽种的时候放了避孕药的成分在里面啊，或是还有其他方式，总之吃无核的都对身体有害啊。所以违反神的创造的理论的时候，常常是带给人很多的困难和灾害。那我再回想刚刚过去的两天前呢，神让我们请到这个 Jason Wong 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回到 GK 的命定啊。那他用的经文你们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27-28节一开始。所以他说神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啊，就是那个关系对了。所以我觉得当今天再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肯定神要我们读创世纪，要我们思想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论是对我们个人，对教会，对我们家庭，其实神有一份的心意。像牧师刚才说，神要我们回到他的次序里面，在所有的事情上，所有的关系上，回到他的心意里面。那我在看到这一个第27-28的时候，特别是28节，我就回想，如果你们过去从旧教会跟我们一起过来的，你们就会记得我们开始教会不久，我们就在那一个进入礼堂的玻璃就设计了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也不懂那时是因为读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啊还是什么的启示，我们就要这个祝福。结果今天我们来到新殿，今年2017年啊，算是很正式的在这里开始的时候，神又在对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礼拜天的信息也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这个遍生满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心意要我们管理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然后那个讲员就问我们有关他以前问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又怎么样之后要去哪里，何去何从，跟我在这个地上我要做什么，我有一个命定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当这一些我把这一些东西串起来，我在思想的时候，其实神对我们个人也好，对教会也好，对整体神的儿女来说，其实神就是要我们生养。神有一个使命，不是肉身的生养而已，是灵里面的那个生养，还有呢要能够管理。那我们来到新殿讲看得见的生养，看得见的管理从来到今天早上，我跟牧师都一直在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弄得对的次序大家舒服，但是在一个对的次序里面有美好的管理好好的保护看得见的东西，还有不影响关系。哇，这些真的是不容易的。那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当我们懂得管理看得见的东西，包括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相信神要托付我们更大的使命。我们不只管理产业，我们要管理神的事，神的产业，神更大的托付在我们人生。而这里几次提到当他创造他给这一些的次序和安排的时候，神说他就赐福他们，无论是他所创造的物或是他创造的人类，神说他就赐福他们。所以神的本意是什么？当我们在对的这样的一个顺序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养，我们管理，神要赐福我们。那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回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